些弟兄姊妹已经回家了，就是本身家庭可能是在德国别的城市，所以呢人比较少，但是呢我们很开心，无论怎么样我们还是住在一起特别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先来有一个祷告，特别是为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出外了，求神给他们平安。所以传道今天也带着 Kayla， 他也飞了，所以是一个人在这边两周。我在想，原来是几十年第一次一个人过圣诞节，很特别的感觉，不是孤单啊，不是埋怨啊，我觉得很特别啦。好，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在这个很特别圣诞节的前夕，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来默想你。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你道成肉身降卑在马槽，你为的不是自己的人生，你为的是世上每一个人，你要完成这个救恩，你要把爱彰显给我们，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单单是在礼拜五我们有报佳音到不同的家庭里面来分享你的降生的信息，也帮助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带着这个见证，把主耶稣的爱分享出去。主啊，帮助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有家庭，他们回国度假休息回家等等，都是很开心的，跟朋友跟家人来相聚，来过一个很好的相聚的时间。但是不要忘记也带着我们的主一同出去，无论我们是在哥廷根在别的地方，我们也带着主的你的爱成为别人的祝福，把这个美好的信息和生命改变的喜信带给别人，保守他们的出入有平安，在家庭的互动里面有你的爱，有你的和好，求神来看顾带领。也有一些的家庭还是在生病的当中，主啊，求你特别的医治啊，帮助他们在这个家庭里面能够好好的休息，在身心灵里面有恢复，可以更亲近我们的神。保守今天的聚会来到你面前，帮助我们在默想你在地上的脚步你走过的路，也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学习怎么跟随你的脚踪。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Amen。 再过八天呢，就是到2019年，很快又一年了。如果你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就是证明你开始一个中年人了。你年轻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你点头了，有共鸣的中年人。有人呢用44个字把一生就讲完了一岁的时候出场亮相，当中有些 baby 已经出场了。10岁的时候功课至上，很努力在你的学校里面。20岁到30岁当中，我的学生里面就是怎么样，
春心荡漾。
哎呀，我那个人出来了吗？我那个人在吗？然后到30岁这样开始了，面对了明年开始日常的对抗。然后40岁我们有见证了身材发胖我也是50岁了，打打麻将，特别你是在国内的话，你已经退休了，你有休闲的时间。60岁老当益壮，还好啊。70岁了，哎呀，开始来了，常常健忘。对，然后80岁的时候摇摇晃晃，走也走不稳了。90岁真的痴呆了，迷失方向。100岁的时候没办法了，每一个人都是挂在墙上。我不知道你在哪一个年龄段你发现当然的每一个人的年岁他的经历都不一样， OK， 但是过程里面我们都有一个共通点。1岁的 baby 我不知道开始有了没，共同点是什么呢？哎呀，有抱怨，可能特别你要打工准备买房子的时候，你心里面在想哎呀，我的出生背景，为什么我父母不是李嘉诚不是马云呢？为什么在学校里面我遇见的是有不公平有偏心的老师？在工作上你最讨厌的是打压你的同事跟你的老板，家庭生活也好像不比其他人的平顺，一种的幸福。那什么是抱怨？抱怨是一种负面口语的表达，把你们内在的一种的不满我就要说出来。有两类型的抱 抱怨，第一自怨自哀的，就是专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的碰到的困难，可能是不公平，好像你一些没办法可以原谅的事，有一些事怎么呢，是对自己很失望，哎呀我又犯错了，我又不行了，有时候是怀才不遇，际遇啊坎坷，就是一种哎呀我不好我不好，内心呢充满着被误解，不被欣赏，不被感激，没有爱，然后你发现了里面呢很长时间这种坏心情就是跳不出来，同时也希望这种的自怜可以得到别人的怜爱和认同，哎呀你真是惨哦，第一种。另外一种呢是批评别人的，哎呀你看看别人多笨，你看看他多没能力，多没礼貌，多没用，那你发现呢就是当对方没有达到你的标准，你开始成为你批判的这个对象，或者是对方跟你的意见不同意了，不一样，你就断定对方有问题，很可惜啊，你内心的那种的不满不爽直接的影响了人际关系。世界上有一个人他绝对有资格去抱怨，因为他一生真的很坎坷，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向人向神抱怨过，他的出生只有一个目的，为世人为你为我而死，从出生到成长到最美的时光直到死亡，他都尽力被人误会被人拒绝，为的只是成就这个救恩赐福给我们。圣诞节到了，你发现呢在教会里面的信息呢离不开关于耶稣的故事，但是你对这个名字对这个人你有多认识呢？他从来没有抱怨，但是他一生一点都不容易。好，我们再来读刚才的一段的经文好不好，一二三，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这个名字就是拯救，他经文经明说了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其实这个人也是刚才读经的时候在以赛亚书53章那一位受苦的仆人，在旧约圣经里面原文是希伯来文弥赛亚，也是新约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的基督，也是我们现在说的救主这个耶稣。那你要问弥赛亚为什么要受苦呢？因为罪的工价是死，所以呢他来不仅仅是要摆平罪，他更是要关心罪人，认同我们承受罪带来的苦难。耶稣受苦，他解释了罪怎么是扭曲了人性，罪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破坏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但靠着圣灵，耶稣能够化逆转这个荒谬为意义，化咒诅为赞美。你发现很奇怪，如果你要说耶稣的降生，你不可不谈他的死亡，是个 combo 套餐，你必须要提到他的名字，也是以马内利，很直接了，说神与我们同在。那同在你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常伴左右，然后是形影不离，对吗？好，请问你希望跟谁是常伴左右？是你的老师吗？不可能啊。是你的老板吗？不可能啊。是牧师吗？不会的。是谁呀？你爱的人，或者是他爱你的人，神跟你常伴左右。在经文里面说的同在这个主词是神，就是神愿意永远与我们在一起。耶稣这个名字他已经说出了他来到世上的定位， 先透过他的死要拯救世人脱离罪的捆绑，然后给我们得着以马内利神同在的恩福。那我们要看看他在一生里面走过的地方，他的经历，我们可以学些什么，而且给我们什么的恩典。好，很简单一条的问题，耶稣在哪里出生的？
马槽。
马槽在哪一个地方？
伯利恒。
玛利亚被圣灵感孕，她受着未婚生子的污名，然后约瑟也暗暗的想休她了，就是我们离婚吧，暗暗的想休了她。所以呢，本身耶稣的出生呢，已经带来非常非常的非议，这个孩子要出来吧。后来他们走了走了，然后来到伯利恒，可惜没有地方可以住宿，只能在地下肮脏的马槽出生。如果你在马槽出生，你感觉怎么样？很低贱。刚就是单单是马槽，你已经是你第一次，你人生一出场的时候就已经被藐视被取消。我妈妈她是长女，她出生之后后面有三个男孩子，而且这三个弟弟但是呢全部都夭折了。当时老人家很迷信，都说了这个长女命太硬了，把她三个弟弟都怎么样了，克死了。所以呢称她为是弟弟的克星，要在她的脚上卸上一条红线，就是把她的命来绑住锁住，你不要再影响你的弟弟妹妹。之后呢，我外婆生了是四个女的，到第六个才是最后也是唯一一个男的。所以我妈妈呢童年一点都得不到长辈的疼爱，一点都没有，而且是父母的出气带打骂都是对着她。我不知道我们的出身在你的家人来看是个祝福呢还是个祸害。耶稣不单单是竖在起跑线上，在马槽，当他30岁出来传道的时候，生活条件也不容易。有人问他，耶稣我想跟你啊，耶稣怎么说啊？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种人你愿意跟吗？拿破仑有权势有地位，当时他是非常非常的威风，但他说过一句话，我的生命里面找不到6天快乐的日子。很难想象。另外一个海伦凯勒，你知道是谁吗？那个就是天生又下眼又浓又哑的，他是个基督徒，他却说了另外一句话，我发现人生是如此的美妙。很奇怪，拿破仑是有名有利有权，他看自己的人生还不如这个又聋哑又瞎眼的女生。区别在哪？一个是有神，一个没有神。各位啊，耶稣出生就是要给我们平安。神的儿子没有在很高档的地方来出生来生活，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平安，你不是要抓住稳定的生活环境，也不是更美满的外在条件，有神同在就是一种的平安啊。你发现我们很喜欢听什么呢？一些的得救见证，就是基督徒怎么信耶稣，特别是那些黑社会啊、歌手、艺人患抑郁症，然后呢破碎家庭出来的，婚姻失败的，或者是经历过疾病缠身的人。哎呀，我很想知道他的生命是怎么改变的，为什么呢？人希望从那种悲惨无助的故事里面找到一些的共鸣，还有一些的出路。所以有一些的见证，你发现他越糟糕，以前啊，不是现在，不是信耶稣之后更糟糕，是以前更糟糕更不堪，越复杂的那种的背景，他们不怕被人知道他的底牌的，我的背景怎么样，我的出身怎么样没所谓，他有勇气的站出来分享，就是要彰显神的大能。他不怕，因为他知道在耶稣里面有真正的平安。好，第二条， 耶稣在哪里成长的？没了。哪一个地方？拿撒勒。拿撒勒是没有好名声的地方，就连十二个门徒之一的拿但业还没有跟随神之前，之前他说什么呢？拿撒勒这个地方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又小又贫穷的地方还能出一个状元吗？还能出一个博士吗？出一个首相吗？还能出一个国王吗？就是那么小的地方拿撒勒，就是一种偏见。在路加福音有人对耶稣说，这个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原来先知在本相是不受人接受的，然后会堂的人也要把耶稣赶出去。弟兄姊妹，你的拿撒勒是什么？你的拿撒勒可能是你在最在乎在介意别人给你的标签，单身狗，剩女，或是更难听的。春节很快就到了，在国内最怕别人就问你，哎，有对象了吗？哎，什么时候生孩子啊？就是你觉得最难堪的那种，很难受的。或者是我们也尝试经历过很多很多的努力，但是别人这不是看你现在，还是把你以前的事翻出来，你以前是怎么样的，以前是怎么样，可能是哎呀家庭背景比较负责，或者是常常别人说你没有见识，或者是你私生活比较混乱，以前的事你想去删掉某一段不体面的经历，恰恰剪掉它，你以前的拿撒勒。哎，有时候在非基督徒眼里面，基督徒这个词这个身份也是一种的偏见。哎，点头哦，为什么？为什么要信耶稣啊？就是他背后觉得这一般人怎么样，老弱残缺的，就是你自己不行，你要依靠神，你要求神，你是失败者，就是一种感觉，别人看我们是不行的这一群人。不要生气，严格来说是对的，对吗？因为我们是真的承认我不能自救，我承认我里面有一些的黑暗，有一些的罪是我一个人不可以去对付的，我需要神的拯救。现在我还是在承受在改变的过程当中， ING form 还是在一个过程。当别人要批评你，把你的犯你的旧账啊，不好的是要翻出来，你不要生气，反而你要觉得释放。为什么呢？你不用反攻，耶稣也是被别人翻出来了，有什么好的？不用生气，承认我还需要神的恩典，现在我还要再改变，就是我现在的人生没有那么累，也不用那么苦，有神同在。有一个土著，他被一位中产的白人取笑他，哎呀，你们这些土著真是无知啊，然后这是没文化。然后这个食人族的族长很温柔的对他说，如果我不是信耶稣，现在你已经在我的肚子里面。所以呢，各位啊，我们还没有成圣，还是在过程里面在改变。但是当别人要攻击你以前的拿撒勒，不用生气，安然接受，然后是的，我为着今天已经蒙恩还是感恩，懂吗？好，第三条问题，耶稣从什么地方开始他的侍奉？在哪里开始他的侍奉？严格来说，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然后圣灵下来了，开始公开的一个身份，神儿子的身份，然后是传道。在洗礼班我们说的很清楚，洗礼不等于你得救啊，搞清楚。但是为什么耶稣要接受洗礼啊？有一个目的，树立榜样。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我要尽诸般的义。 回到我们的基督徒，有时候呢，别人要我们做一些的事情，不一定是必须的，听得懂吗？耶稣不是必须要洗礼，但是为了众人的好处，为了一个榜样，甘心去做。可能是要你弯着腰，要你谦卑，要你有爱心去做的一件事。若能尽诸般的意，完成更美好的图画，你肯不肯？所以我们要学是什么呢？得吃亏。我认识一个牧者，是有，就是他的教会里面啊，有两堂的崇拜，早上是11点，然后有个清早堂是9点钟。然后呢，有一年的时间，这个牧师每一个主日，他要8点钟就要回到教会，在教会的停车场里面指挥交通，因为他要提前去 ，OK。然后你会问，他可以安排弟兄姊妹做指挥啊，对吗？问题是，如果每2个月安排你一次，可能你愿意。特别你本来就是11点钟的崇拜，你们要我8点钟就回教会干嘛？没有太多人愿意。然后这个牧师整整的1年就是那么早的回去，在停车场被吹风。哥林根，我们每一次鼓励弟兄姊妹崇拜前15分钟回来，安静我们的心敬拜神，办得到吗？还是你觉得每一次你要提前一个小时回来，要布置场地，或者是要做饭，或者是要崇拜之后吃晚饭再留一个小时你要收拾，哪一样比较容易办？不敢回答我啊。提前15分钟也好，提前一个小时也好，之后留下来多一个小时也好，都是尽诸般的意义。现代人强调的我的权利，我的方便。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学习成熟。什么是学习成熟啊？像耶稣的榜样这个方向来走，不要做属灵的婴孩。打个比喻，一个家庭里面有几个兄弟姐妹，通常做老大的会怎么样？被要求，被要求什么？做榜样。为什么？让下面的人能够跟着你，对吗？当然你说能不能做到另外一件事啊，但是是被要求，对吗？比如如果家规里面说啊，我们要先吃完正餐，然后才吃糖果，作为一个哥哥是姐姐，你发现你是被要求做那个榜样，然后年幼的弟妹他们跟不上，不愿意，然后偷偷的吃，你不需要觉得不公平，不需要觉得哎呀为什么只是要求我，为什么呢？你比他们成熟，对吗？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哦，先吃正餐才吃糖果，有自制能力，你可以做榜样。所以你不需要说为什么他可以我不可以，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做我不可以这么做，这个不是公平的问题啊，是成熟的问题，很直接的。难道你要学你的弟妹学他们的幼稚吗？还是他们要学你的成熟？听得懂吗？教会里面的服侍也是，你不要问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我不可以这样，我们要往前走，跟耶稣这个榜样尽诸般的义。OK， 不要走回头路，做个婴孩。无论是在职场、校园、在教会里面，为了见证主，你愿不愿意多走一里路，为主吃亏，可不可以？好，第四条，耶稣大部分的工作、他的生活、他的神迹在哪个地方出现？加利利。如果你发现很多的圣经的记载都是在加利利省，大部分显示他有能力去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很多很多都是在加利利。比如患血漏的那个女人碰碰他，哇，因着他的信心，这个女人感觉有神的能力，这个病就治好了，对吗？然后呢， 格拉森的那个疯子，那个被鬼附的，耶稣特别去找他，帮他赶鬼，让他过一个正常的生活。然后拿因城的那个寡妇唯一的孩子死了，然后耶稣叫他复活。然后到我们的有点纳闷，为什么别人可以这么直接的经历神的能力，我们呢常常祷告但好像没有感觉这个能力，为什么？我们在雅各祖啊、周耶查经查啊、摩西五经，我们发现呢，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专心做一件事，什么事？抱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呢，我做传道人之后，我发觉基督徒的抱怨有时候比非基督徒更多。抱怨环境，刚才说的出埃及之后，你不要忘记上帝把他们带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地，要去迦南，对吗？他们是愿意的，那为什么在中间的时候你要抱怨环境？不要忘记是你愿意来德国的，没有拿着枪逼你的，那为什么你在德国有不遇如意的时候你就抱怨呢？神没有逼着你上花轿的。你愿意来德国的，那为什么你现在抱怨？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求喝水，还要甜的水，我要吃，然后神给他们玛瑙还有鹌鹑，有肉的有素的，但是又抱怨，还要怎么样？哎呀，这个不好，我还是想起来埃及的火锅更好。哇，冬天来了，我也现在埃及的火锅了，国内的火锅了。各位啊，你本来求的神给你的，你在抱怨。之前你可能求，哎呀，神呢，给我一段的婚姻，给我家庭，给我教会的弟兄姊妹，给我们有牧者。现在给你的，你抱怨觉得不够好，以前的好，大而无畏。哎呀，我跟这个人磨合得很痛苦啊，为什么要他呢？你求的，那你又在抱怨。当然呢，还在抱怨上帝。如果你翻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有一个模式，当人抱怨的时候，神就收回他的祝福，他的同在，他的保护，直到百姓哀求神，或是透过他的仆人，可能是摩西，可能是先知，当他回转仰望神的时候，神子怎么样？还是站在你这边，但是你要回头。说你不要搞错，不是神不给你，神已经给了玛瑙、鹌鹑，出埃及在迦南的路上都给你了，就是人不满足。所以呢，无论刚才说的那种抱怨还是基督徒的抱怨，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点，得不到你想要的，就是那么多。你想要的，你没有，你在抱怨，但是忘记了要放下抱怨，才可以感恩。我们是可以得能力的，各位，真的，从神而来的这种的信心，从软弱里面可以变刚强，是可以的。神的能力可以留在我们身上，但是要搞清楚。得能力不是按着我们所想象的那种，比如有一个祷告的对话，我就挺好的。我打英语啊，我说中文。这个人说：“神啊，我求你拿走我的坏习惯。”神说：“不，这不是由我来拿走，是要你去放弃的。我求神让我有缺陷的孩子得以痊愈。”神说：“不。”他的灵魂是完美的，肉身只是暂时的。我求神赐给我忍耐，神说不，忍耐是苦难的副产品，不是赐予的，是要你学习得来的。我求神给我快乐，神说不，我给你祝福，快乐与否是你的选择。我求神使我的灵成长，神说不，你要自己成长，但我会修剪你，让你结果子。最后我求神，你帮助我去爱别人，就好像神你爱我一样。然后神说，啊，你终于明白了，你要为你所拥有的 你要知足。弟兄姊妹，当我们求爱神爱人的时候，我们开始懂得去摆上，也更有能力去面对不同的处境。神的能力是可以在我们里面，但是求对这个方向。再来，耶稣在哪里面对最大的挑战？哪个地方？哪个地区？就是说最多人拒绝他，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所有的是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都是要质问他，然后要陷害他，要挑衅他。你是神的儿子吗？哇！但是耶稣让我们看见，他以属灵的智慧去回答他们，也是为他们祷告。耶路撒冷里面的人很多是拒绝他的，但是耶稣还是为耶路撒冷有爱心的为他们祷告，还是希望他们转回。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有同一段的祷告是记载的，耶稣怎么祷告？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你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我的翅膀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就表明在耶路撒冷里面人里面那种硬心。各位，我们要学为身边的人得代求。你发现呢，我们服侍的人也好，传福音的对象也好，往往是拒绝我们爱的群体一脚把你踢开，对吗？很难受的。但是我们要求神跟耶稣一样，求智慧，求爱心，就是一直不放弃的为他们来代祷。过去几年，无论是在哥廷根、在克萨尔，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姊妹要面临家人临终或者生命有危险，然后他们很紧张的去传福音，又害怕不知道怎么说，又怕面对家人那种的拒绝，你为什么把耶稣介绍给他，等等等等等等，常常带着是惧怕、焦急、内疚，然后那种担忧来传福音。但是我们要搞清楚，其实我们最大的害怕被拒绝的是什么呢？是真的是家人那种对我们的误解，还是我们害怕我们的家人失去神从神而来的永恒的盼望？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觉得被服侍的人，我们所爱的人拒绝，想一想耶稣，他所承受的那种程度远远超过我们，那你就发现我们的被拒绝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个事情。再问你，耶稣做了一件很突破性的事，以色列人不会走这条路的，但是他愿意去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犹太人觉得是他们是不洁净的，为什么呢？以前北国以色列国被亚述亡国之后，这很多不同的人进到这个地方一同来生活， OK， 通婚拜其他的偶像，所以对犹太人来说呢，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是不洁净的，他们要走的话从犹大省去到加利利省，他们是要绕道，不会直接的，因为觉得不洁净，就是说我跟撒玛利亚人是什么呢？互不相干，隔绝这个关系。但耶稣打破成见，他觉得我要超越这种文化这种的压力，主动的向撒玛利亚井旁那个女人传福音。神的爱成为与人和好的一个要素。刚刚提过了，周五我有两对的报佳音的，其中一对是中文的，一对是德语的，特别是去中德家庭，很多他们的丈夫还没有信耶稣，然后是另外是中文的社区里面也是有慕道的朋友，我们希望可以走出去，跨越我们的一种的安舒区，不 不单单如此，我们有没有一种的眼光，宣教的眼光，神国度的眼光， mission mind， 怎么去对待非华人的群体？你怎么去看穆斯林的信徒？各位你知道吗，曾几何时，在巴基斯坦是印度教的文明，然后北非、中东一大片的土地以前是基督教文明的，土耳其曾经差不多100%是基督徒，那现在呢都是穆斯林化的国家。在穆斯林的经典里面，51%他们里面写的 OK 内容是探讨如何对待处置社会中的非穆斯林，所以你发现他们不容易被同化的，大不同的地方反而是他们把这个地方这个社区穆斯林化，是反过来的。这个我是在多伦多过去20年我们真的见证，他们是建立很强的影响力，是反过来影响。有研究，如果当一个总人口里面有16%是穆斯林人口，然后那个地区那个国家他以前的文明就会崩塌，被他们来替代。那我问你了，在德国2015年总人口穆斯林的有多少？你猜？7.2%。当时还没有包含这几年大量的穆斯林的移民和难民，所以其实很快，很多你发现欧洲的地方，很多的国家已经被穆斯林化。那我放这个内容不是说要讨论难民政策的问题，或者是政治是不是正确的一个问题，不是。我要谈论的是信徒我们要警醒，当欧洲很多的国家是主动的放弃自己的信仰传统，反而另外一方面他的信仰迅速的建立，我们自己这一代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对敬畏神的心能不能好好的建立，我们对下一代他们跟神的属灵关系我们重视不重视。很快20年、30年可能被他们影响，特别我看到我们年轻的这一代的学生，还有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你们是更优秀的。为什么更优秀啊？你们的语言能力，你们的跨文化的适应力真的很棒，神正在预备你们，神带你们在德国，你要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愿不愿意跨越进到他们中间做见证传福音？这个宣教士，耶稣是个宣教士，道成肉身，他就是个宣教士。第七，门徒的劝责，这个没有地区性了，耶稣到哪里走都带着门徒去。你发现在最后的耶稣的人生里面有一个人比拉多，有认识他吗？是谁呀？罗马政府的巡抚，代表罗马很严明的法律。这个比拉多他明知道耶稣没有犯罪，审了又审了，最后为了是民众的压力，他就屈服了，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然后释放了大盗巴拉巴。 OK， 这个是政治现实。耶稣心里有准备，反而真的让他心碎的是什么呢？是跟随他3年多的门徒犹大以亲嘴来出卖他，为了30两银子。然后彼得曾经说，哎呀主，跟你一同下监，一同被钉死我都愿意，最后3次不认主。在耶稣被钉的前一个晚上，他最需要门徒的陪伴，需要门徒的带导，可惜门徒怎么样，睁大就还太困了，睡着了，没祷告。然后耶稣被抓的时候四散，人都不在身边。虽然如此，耶稣尽力被出卖，反而叫我们得医治， 很奇怪。各位啊，无论你是在教会也好，在你的学校职场也好，被人出卖都经历过的。你认识的人，曾经跟你很好的人被出卖，但是不要放大我们的受伤，反而是什么呢？有一个秘诀，你可以得医治。不求主懂你的感受，哎呀，主啊，我多惨呢，你知道吗？这主也不看我吗？你不看顾我吗？不是这个方向去求，反而是你慢慢懂得主的心肠。哦，主啊，原来这种痛你早已经经历过，那种撕裂的被出卖，被人拒绝，现在我才懂你的。反过来，不要求耶稣懂你，你懂耶稣吗？如果说耶稣要顺服神的旨意，最明确一个地方，克西玛利园呢，有一句名句，耶稣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然后甘心的踏上之后受苦的路，对吗？好，一同来读刚才念过的以赛亚书一二三。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掌打苦待了。哪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同走迷，个人都经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一个得顺服，要学的没有别的路，只有一条，顺服。我们也要学顺服。第三节两次提到他被人藐视，这个被人藐视不是说私底下议论，哎呀，这个人不值得尊重，是一种大声的公开的，这个人不屑一顾，是这种藐视。从耶稣的出生直到一直被人拒绝，得不到神儿子应有的尊重，没有。而且你注意到在整个经文里面，我们跟神跟耶稣这种对比，他是无罪的，为我们的忧患，为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的过犯都放在他的身上，为的是要我们得平安得医治。鞭伤这个词原文是还没有愈合，就是耶稣流着他的血要医治好你的伤口，听得懂吗？他还在痛，他还在流血，为的还是要医治你的伤痛。各位，你感动不感动？他是这样的一位神，一个人受苦不是为他自己，他已经说明了他受苦不是活该，他受苦受死是为我们。单单这几节的经文，你就看到神对我们的爱的中的震撼。我们还以为他被神责罚，误解了他。我们要顺服。基督徒，我不知道你预备好了没？以爱还爱。学生不能大过先生，我们老师走过的路，我们所走的不会比他更大。不管你有多合理不合理的理由，走天路你要喝苦杯，侍奉你要付代价，只有一条路，顺服。当你有挣扎的时候，你默想主耶稣他的受苦，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下一站他要去的各个他，各个他。他在这个地方，他是站在的地方都没有，他是悬挂在六个小时，早上九点钟到下午三点钟，就是一直在流血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这种裂心裂肺的疼痛，看很多的图画都有一条布的，但是事实上当时你真的被判被钉十字架这个刑罚，对不起，这丑布都没有的，你是赤裸裸的被钉在上面，然后等死。 耶稣神的儿子最大的羞辱就是这样被钉，赤裸裸的。有一位著名的学者来参观丹麦一个名雕刻家的耶稣像，就是这个伸开他的双手迎接劳苦担重担的人，这个耶稣这么伸开他的双手，这个学者看一看觉得很失望，这个雕像又有什么好稀奇的？他旁边有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走过来说，先生，你必须要酒前跟很接近耶稣，你跪下抬起头来，你才看到耶稣的慈爱。那个学者他跪下仰望，当他是真正的谦卑真实的敬拜，他才看到这个雕像的意义。耶稣生平从来没有穿过绫罗绸缎，他被钉的时候还是赤裸裸的，在被钉之前兵丁还是在戏弄他打他，荆棘作为一个冠冕对吗，吐唾沫再把他的紫袍直挂给他了，然后又拿走把他的内衣也抽了就分了。降生为人的时候马槽一块布，被钉死的时候赤身露体，还是为的是伸出他的双手邀请世人，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赐你们平安。地上最后一站他的是空坟墓，按照他所预言的三天之后死了，三天复活。他为什么面对死亡也不怕呢？他说了一句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也应许了他回天家就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各位啊，最后的克西马尼园的受苦，各个他的死亡，空坟墓的复活，我不在这里再多说了，明年受难节的时候再跟你们分享。但是耶稣要伸出他的双手发出一个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我欢迎你来，赐给你们平安喜乐。在马槽里面他安静地带起来，在伯利恒没有地方留给他，你的新房有没有留给他？耶稣来了两件事，救世人脱离罪恶，然后我们能够享受以马内利的神同在的恩典。我们可以得平安得释放，但是得吃亏。我们能够得能力得大求，得眼光得意志，我们得顺服他，最后在他里面能够得永生的盼望。这个是我们的神走过的路，赐给我们的，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可以蒙福的。你愿意回应这对双手吗？我们来祷告。